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3,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43章第五讲。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三大段，也是最后的一段。Protecting others' reputations, 保护他人的声誉。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第九条诫命所强调的其中一方面，也就是信仰告白跟要理问答所解释的其中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扭曲真理去陷害一个邻居。 We should not distort the truth in order to hurt a neighbor. 不要透过扭曲真理去伤害邻居。圣经在很多的经文和它的上下文都强调这方面的关注的。比方说在美国的法律是坚持，假如有人被指控所做错事啊， When someone is accused of wrongdoing， 那要证明他做错事的责任是在指控者那边的。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the accuser， 人是无辜的直到证明有罪。 People are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在旧约这个证明对方有罪的责任就是用要求两三个见证人这个要求来表达。这个原则呢很明显的是在死刑这种的罪案上是应用的。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控告也是一个证人是不够的。生命记第十九章第十五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参考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临虚而死，何况人遣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个教训就纳入到他的教会管教的计划里面。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第二十节，马太十八章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在向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到了第十，我们读到第十七节，还有一直到第二十节的。当然，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可能会忽视别人的罪，甚至必须要这样做，因为爱是能够遮盖很多的罪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假如别人所犯的每一个罪我们都提出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呢一辈子都是不断的去指责，不断的从事教会的指控了。但是假如我们看到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需要去纠正对方的话，要就是为他的好处或者为教会的好处的话，耶稣基督给我们整个如何做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在他的背后去讲话，不是，乃是直接的来指责他。若这个面责并不带来恢复关系的话呢，指控的人就需要带两三个见证人。参考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一节跟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假如第二次的面责也失败的话呢，控告者需要去寻求正式的教会的管教，相信呢主耶稣基督应许他与教会同在的。刚才我们没有读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读第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虽然整个的过程并不是很快乐的过程，但是耶稣基督应许他与教会同在。特别注意那个被告者有特别的保护的，第一不是透过散布谣言，乃是直接的面责，这个第一。第二证明被告者犯罪，那个责任在那个控告者的身上。第三教会不可以只有一个人参与这个指控的过程。第四有基督的同在，因为耶稣基督所做出的判断都是正确的。还有第五方面的保护的，保罗劝告那些要面责别人的人需要自己责备自己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若要纠正别人的话呢，主耶稣说首先要把自己的眼中的梁木挪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这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的。我们若要纠正别人的话，不要居高临下 sit on a high horse， 我们要把我们的骄傲除掉。我们要了解每一个人都受到罪的干扰的。是的，撒旦特别用我们的基督徒纠正别人这个过程来试探我们，控告别人的人呢，试探我们骄傲。根据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苛刻的纠正也是金钱的纠正另外一个的拦阻。当我们处理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问自己，我们是否以温柔来对待他。温柔 gentleness 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性格一个品格，常常在这个面责对方的怒气里都被妥协的。一个人的声誉是非常脆弱的一件事，被妥协的时候很难恢复的，很难再恢复的。所以有人若指责别人透过谣言指责别人做错事，透过不足够的见证来指责，或者苛刻的面子的时候，他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请注意，上帝自己也非常关心上帝自己的声誉的。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上，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全地必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还有约书亚第七章第九节，迦南人和这第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是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啊，这个约书亚向上帝的祷告、啊、所以呢，上帝也关心他自己的声誉的。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呢，今天的基督徒常常令主担忧。今天很多的教会没有正规的教会的管教，所以呢，对那些被指控的人呢，没有保护，往往地方上的谣言就决定了一个争论是怎么样，有怎么样的结果。有些人就开始的低声下语啊，一个负面的共识就发展出来，就滋生出来，然后呢，被批评那个人呢就离开教会了。不但如此，往往基督徒彼此攻击，完全忽略了圣经的关于证据的标准的。我们想，至少神学家会对彼此的判断，或者是对争辩的判断，会公道，会柔和，会谨慎。但是我的判断是，他们往往是在这方面犯罪最严重的人。注脚第十四，这方面呢，我写了一篇的文章，更详细的讨论的，叫做 Matron's Warrior Children， 梅亲的彼此打仗的子孙们啊，这个弗兰姆自己写的，那个各位可以去弗兰姆的网站去找 Matron's Warrior or Warring Children 啊，继续正文。在神学的争辩的时候，作者往往是以扭曲对方的言辞为喜乐，把对方的意思用最坏的角度去理解。很多作者呢会用咒诅对方、定对方罪的修辞，一点都没有啊足够的啊论点，也没有做出有意义的努力去寻求和睦。这种神学的争辩家呢，往往会提出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榜样的。我想这些的宗教改革领袖本身也用了这些的咒诅言语，用得太快了，但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他们会用谨慎的圣经解经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指控的。今天很多的自称为保护啊正统信仰的人，我看不出他们有好像路德跟加文这种的谨慎。还有圣经中的先知耶稣基督和保罗，往往也说出很苛刻严厉的话抵挡反对他们的人的，他们用这严厉的话来抵挡那些欺压穷人的人，批评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用一些不合乎圣经的道德的标准来给人民很多的重担，也批判那些犹太教派人，他们要强迫外邦人先做了犹太人才能够领受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的恩典。但是他们就是指耶稣、保罗等等呢，对其他人，就是与他不同意的其他人呢，非常的温柔的。比方说耶稣与撒玛利亚的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还有保罗与那些不吃肉的基督徒，或者是守节期的基督徒，罗马书第十四章。今天要维护信仰的基督徒呢，往往没有做出这种的分辨。很多今天的神学争辩家在网络上自称为专家 Internet Gurus， 宣告其他的弟兄姐妹应当被开除会籍，只不过是他们自己说就判断对方不是教会的成员了，藐视教会的权威，因为只有教会才是神所批准去做这种的判断的，违背了上帝的准则，上帝是要求那些被指控的人有所保护的。这些的网络专家 Internet Gurus 往往一点都没有顾虑啊，他们是在散布谎言，只要有人听就好了。他们往往没有想过他们有责任去保护基督徒弟兄姐妹的声誉，包括那些他们不同意的基督徒。 问题的其中一部分是因为教会没有去管教。宗派主义往往在这方面扮演一个角色的。参考本书第24章，在那里呢，弗兰姆呢说宗派不是教会啊，宗派是一个折冲的办法。一个被指控的人或者一个错误的虚假指控别人的人呢，很容易就离开一个教会参与另外一个教会，假如有教会为何要管教他的话，或者他可以在网络上表达他的意见，教会并不监管。现在是时候了，基督徒要承认这种的行为是罪，往往是谣言，是伤害对方的声誉 slander。 基督徒不应该支持这种的行为，教会需要醒过来面对这个问题。神学，特别在网络上的神学，要向基督的身体负责 accountable。 我们要向世界证明我们是遵循上帝的关于证据的标准的，所以我们应该有原则的处理罪，同时要温柔，也让人看到是可爱的温顺。我们来读最后的注脚第15，读者可能从我的声调察看到我是从个人的经验来讲的啊，因为呢有的人呢曾经批评过我，我认为他们是忽略了圣经的标准的。他说我 be burned 哈啊，他说我是被烧过的，弗兰姆自己啊。关于这些的啊个案呢，我引用一个网络专家 Internet Guru 几年前呢向所有的啊愿意听他的话的人宣布 ，John Frame 弗兰姆是属于一种的作家。去尝试去改变改革中的因信称义的教义的 trying to change 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扭曲 gross mischaracterization， 因为我任何的著作里面一点都没有这种 的痕迹的。我现在说我对称义的观点就是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的观点，你可以看我的书 Salvation Belongs to the Lord 2006年。我指责这一位网络专家做了假见证，不过他否认。很令人忧伤的是，我一点都不惊奇他这样否认。他的回应呢是说，既然我根据他，我要改变其他的改革中的传统的神学信仰，我当然也会想要改变这个教义咯。假如有任何神学生用这种的论点在我的班上写文章的话，他一定不及格的。这种的思维方式或者没有思维的思维方式，是让作者呢一点都没有资格说他有神学的理解。 Such reasoning or lack of reasoning invalidates any claim to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这个人很明显的属灵的不成熟，就让他没有资格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做教师的。所以我们可以参考弗兰姆关于宗派主义的另外的著作，他的著作有 Evangelical Reunion， 还有他对宗派的看法，最后他对温柔的劝告。本章完毕。